我们今天要继续耶利米书的课程。今天我们谈的是第十三课，题目是“勇者无惧”。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25章到第28章、25、26章记录耶利米在约雅敬王年间所讲的话。27章到28章谈的就是耶利米在西底家王年间所传讲的信息。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印象的话，你们可能都还记得老师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曾经告诉各位，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会面对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耶利米书的记载并不是按着历史事件的次序，而是因为透过这个书记官，也就是耶利米的秘书巴录有做一些编辑的缘故哦，以至于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一些时间的记载是像一根线一样的穿梭来穿梭去哦。所以你可能在这一章看到的是西底家王年间发生的故事，后来呢，好像又倒叙回到了约雅敬王年间的一些记载。所以老师再次来提醒，如果我们私下在阅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件事。但不管如何，我们总是能够尝试从耶利米书的各卷各章当中抓出一些主题的信息，来了解当时耶利米为什么传讲这些话。那耶利米书25章是耶利米在约雅敬登基第4年的时候传讲的信息，而26章是约雅敬登基，也就是约雅敬元年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传讲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609到605年左右。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公元前605年的夏天，当时还是巴比伦王国的王子尼布甲尼撒王加基米斯战争当中打败了法老王尼哥，夺得了中东地区霸主的地位哦。正当他拼命追赶这个埃及的逃兵时，他突然接到他的国家发出一个紧急的信息哦，原来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突然驾崩去世了，所以呢，他当时只带着几名亲信快马加鞭地奔回巴比伦了，去继任这个王位。然后呢，他留几位可信任的将领留在埃及那边，然后这些将领在回巴比伦的路上经过巴勒斯坦附近几个国家，包括南国犹大在内啊，他们就开始搜刮这些国家的一些财物，包括他们掳走一些精英哦。当时被掳的人当中也包括了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就在尼布甲尼撒王登基的那一年，也就是约雅敬王第4年的时候啊，耶利米向全国百姓宣布一件事，而这样的一件事就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5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耶利米告诉百姓们说，巴比伦王的尼布甲尼撒现在登基了，他将是上帝使用来管教我们的杖啊。接下来这个尼布甲尼撒将会践踏我们的国家，然后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给掳走，我们将要服侍他70年的时间哦。有关70年的算法，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很多的争议。有一种算法认为是从公元前606年，也就是但以理那一次第一次他们被掳的时候算起哦，一直到公元前536年，有一批被掳者随着所罗巴伯跟这个祭司耶稣亚哈一起回到这个圣地重建圣殿，这样算起来刚好70年。另外一个算法是认为应当从公元前586年，整个南国犹大都被毁，整个圣殿也被拆毁得干干净净，一直到公元前516年，整个圣殿顺利完成重建为止，刚好算起来也是70年的时间。不管如何，我们发现到70年是犹太人的关于一个世代的那种观念在里头啊，可以让一个人从年少轻狂到成为一个非常的老迈的过程啊。那上帝提到说，以色列百姓因为始终的悖逆，他们将要被掳70年的时间。被掳70年，那象征国家被毁，那么圣殿也会被毁哦。在耶利米书第26章就记载了有关于圣殿被上帝弃绝， 耶路撒冷成为荒场这样的一段重要的信息，会恍然发现跟我们曾经在第七章的圣殿讲到内容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哦。耶利米在圣殿讲到的内容当中，请百姓去追想一件事，就是当年曾经是会幕的所在地示罗，为什么后来被废弃，而上帝让他的圣殿改为建立在耶路撒冷呢？当时这一段历史源自于示罗的祭司何弗尼跟腓尼哈，他们做了很多的坏事，以至于百姓厌弃对耶和华上帝献祭哦。后来上帝就任凭示罗的会幕所在地荒废，而且让他的约柜被掳到外邦。所以我们从这场事件当中知道，上帝可以选立一个地方作为他名的居所，但是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失去荣耀上帝、遵行上帝诫命的目的，上帝随时也可以废弃这一块地方。所以上帝当年如何废弃示罗，未来上帝同样也可以废弃耶路撒冷。耶利米书26章的内容，也就是当时耶利米在约雅敬王元年所讲的这一段信息啊，时间点就是跟当年的这个圣殿讲到的时间点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从这个第七章圣殿讲道当中只看到耶利米的讲道内容，却不晓得他讲完这一篇道之后发生什么结果。但是26章让我们清楚看到那个结果是怎么样。26章8到9节提到，当时的祭司、先知跟众民听完了耶利米的圣殿讲道之后啊，他们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就一把抓住耶利米说，你必要死，你为何假托耶和华的名跟我们说这个假的预言啊？说什么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天会像示罗一样，然后这一座城会成为荒场无人居住呢？当时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七章没有看到这后续的发展，但是26章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补充。这个时候的耶利米果然就像是起初他蒙召的时候上帝吩咐他的话，要做坚城、铁柱跟铜墙，所以他当时正义凛然地告诉这一群威胁他生命准备打死他的这一群人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跟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你们听到这些话不是要来打我，而是你们要悔改啊，因为我说的是诚实话，如果你们悔改，耶和华透过我说的这些降灾的那些内容就不会临到你们的身上，因为现在悔改还来得及。而至于我呢，我这个人现在在你们的手中，你们要杀要剐就随便你们吧，但是你们要知道，如果我真的是上帝所差来的先知，而我讲的预言就是真的，而你们把我当假先知这样拿石头给扎死，那流无辜人的血就必惩罚在你们的身上。耶利米有勇气，而且在面对许多抵挡他的人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惧怕，他的话带来了恫吓的效果。当时很多这个犹大的百姓跟这个领袖听到耶利米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他们害怕了，不敢动手了。民间的领袖跟百姓，他们想到了10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先知叫弥迦，他也像耶利米那样跟他们讲一些呼吁他们悔改以及审判的信息。当时的国王西西加王听到了，就带领众百姓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上帝果然不降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时有一些犹大的这个领袖跟这个百姓把耶利米的话听到耳里面，也听到心坎里面了，所以他们害怕，不敢再去逼迫耶利米。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重要的人啊，他跳出来护卫耶利米。根据耶利米书26章24节的记载，这个人是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啊。亚西干的父亲沙番，就是这个历代志下34章20节所记载的那位约西亚王重修圣殿挖到那个律法书啊，然后把这个律法书读给约西亚王的那位书记官沙番啊。想必这个亚西干因着父亲沙番哦，曾经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影响之下， 他对上帝有敬畏的心，所以他知道耶利米是真正属上帝的真先知，他跳出来保护了耶利米，使耶利米免于这一篇圣殿讲道所引起的一些宗教人士加害于他这样的一个危险了。但是呢，耶利米书二十六章记载另外一个人，他的命运可没这么好啊。这个人叫做基列耶林人乌利亚。哦，这个乌利亚，哎，他讲出了一段跟耶利米一模一样的预言，当场也引起了许多人咬牙切齿的反应哦。这个乌利亚就完全跟耶利米表现的那个大义凛然、勇者无惧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个乌利亚就赶快脚底抹油溜到了埃及，结果活生生的被约雅敬王派人到埃及抓回来，然后将他打死哦。我们从这一段这个耶利米书的二十六章经文当中知道啊，虽然耶利米他面对很大的逼迫，但是他视死如归，他真诚真挚勇者无惧的将耶和华上帝托付给他的话传讲出来，结果反而还唤醒了百姓的良知。相反的，乌利亚虽然完全也讲跟耶利米一样的话，但带来的效果呢，却是他不敢承担逼迫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而赶快为了护卫自己生命的缘故逃亡，结果反而失上了生命。我们继续来看二十七章这一段信息，是发生在西底家王年间的故事，也就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位王在任期间耶利米所讲的话。当时西底家刚就任国王，旁边很多的邻国派了一些使节来道贺。耶利米书二十七章三节记载，有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他们借由道贺西底家王登基这件事，其实大家一起串联密谋，怎么样一起联合来反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沙。没想到在这一场众使节齐聚耶路撒冷聚会里面，耶和华上帝差遣了耶利米到当中，可是不是献上花圈哦，竟然是献上用绳套跟木头所做成的牛轭。在农业社会当中，轭是用来作为驾驭牛只耕田专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具哦。所以牛轭代表被奴役，耶利米他当时掷上这个牛轭的意思，动作已经非常明显了。耶和华上帝透过他为每个使节做了一个牛轭套在他们的身上哦，是要告诉他们说，不管你们是不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你们一起联合起来要反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计谋不会成功，你们到最后每个人都要做牛做马的来为尼布甲尼撒服役，因为尼布甲尼撒是上帝兴起他来审判列国以及南国犹大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等到你们完全顺服在这一场管教跟刑罚之中之后，有一天上帝自然会让你们国家的情况重新有一个改观。因此呢，这一项奴役并不是永远，但是上帝要他们在暂时被奴役被管教的过程当中要顺服，所以当时耶利米才会做这个牛轭献给每一位各国的使节，包括自己的国家在内哦。这个举动国家当然视为是一个奇耻大辱，当场有一位假先知哈拿尼亚一把冲过去啊，他就把这个耶利米所拿的那个牛轭拿下来，把它当场折断，然后宣告了一段假预言。他说，两年之内，先前我们约雅金国王跟太后被掳走的那些大臣，包括耶路撒冷圣殿有一些金银器皿被带走的，两年内都会被送回来，两年内巴比伦的势力就会崩溃。哈拿尼亚算是第一位公然挑战耶利米的假先知哦，因为我们是事后看到这些预言，知道他的应验，所以知道谁是真谁是假。但是当时他们那个时代根本分不出到底耶利米是真是假，所以想必当时哈拿尼亚的动作看起来非常有气魄，然后他讲话非常有自信，很多人就相信哈拿尼亚讲的是真的。而耶利米他也只能够默默地回答一件事， 愿你的话成真，愿耶和华照你口所说的话来成就。问题是，上帝不是瞎子，人犯错，公义的上帝岂能遮起他的眼睛不进行审判呢？哈拿尼亚提到两年后那些被掳的金银器皿会回来，这是一个假的宣告，而哈拿尼亚还等不及那所谓的两年后，他在发出假预言之后两个月内他就死了。上帝责罚一个宣讲假预言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到上帝是亵慢不得的。一个人如果冒用上帝的名，做出一些不荣耀上帝，甚至曲解上帝旨意的事，这样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是绝对站立不住的。耶利米不是不晓得群众喜欢听什么话，但是耶和华的话放在他口中，他不敢放肆，他不敢亵渎圣灵，所以即使面对一些逼迫跟患难，他还是坚持忠贞的服侍上帝。虽然他也有他心性敏感软弱以及痛苦哀伤孤独流泪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再从圣经当中发现，他经常回到上帝的面前，而呼召他的上帝就是赐给他勇气的那一位。耶利米的一生，耶利米的服侍，其实常常让老师想到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做亚他那修，他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教父。他曾经为了对付亚流派的异端，他终其一生被放逐多次。他当时为了捍卫三位一体的教义啊，面对了许多的压力，到最后呢，连执政掌权的皇帝都对他失去耐性，许多人认为他只要对真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许世界就和平了。但是亚他那修知道真理是绝对不可让步的，所以他温柔却坚定，他虽然面临逼迫却是勇者无惧。老师每一次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都从耶利米的身上仿佛也看到这个初代教父亚他那修的影子。他们为了捍卫真理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他们都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愿我们也是在上帝面前如此敬忠，以至于无惧无惊无怕的人。